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专攻听觉功能耳科疾病，有大医院看诊、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义诊的脚踪达到加里曼丹、台北等地。祝你健康，祝福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佳美邀请到耳鼻喉科医师梁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谈耳朵部分，也专管晕眩呢。
对呀、我们上一回有谈到耳朵的功能是听觉，那么事实上耳朵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
这我们常常忽略掉的。
对，可是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绝对会注意到，因为晕眩起来相当的可怕，感觉是非常的不好的，
天旋地转啊！
哦，是，有人还形容是不是末日来了
、这么严重，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那但是有这样的经验的人真的是觉得非常可怕。
对，那么我们正常管理我们身体平衡的机制，那么一共有四个功能是来管理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内耳的前庭系统，也就是半规管，我们常常听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视觉，我们的眼睛可以告诉我们环境是平的还是斜的，还是有一些障碍。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小脑，那么我们的小脑要统合各个器官所送进来的讯息，然后整合以后调整我们的姿势，不管是头部的姿势也好，不管是脚的姿势也好，那让我们身体保持平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肌肉跟关节里面的末梢会有一些神经的接受器，这样子呢，这些接受器受到了刺激以后，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我们的头颈部这位置在哪里，相对的位置在哪里啊。所以这四个机制呢，让我们能够共同工作的时候呢，能够保持平衡了。
哇，上帝创造好奇妙，耳朵管这么多，不是只管听而已。
对对，那么平衡的这个功能呢也是相当的重要啊。失去了平衡的时候呢，就知道哇，原来我们能够直立行走，我们能够运动自如，是多么的不简单的一件事。
哦，不是我们想象的理所当然哦。
哦，都没有的都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能够平稳地向前迈进，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项非常非常大的恩典了。
是，那么这四个器官的功能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维持平衡，当它失去了其中之一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我们不平衡的感觉。那么我们最常碰到的在日常生活里面，譬如说晕车、
晕船、
晕船，有人甚至晕机，坐飞机有的会晕的啊。那这些呢，都会带来生活上面的不方便。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譬如说我们在车上看书的时候，那么车子是移动的，
是
我们的眼睛在看书呢。是不动的，因为我们看到字嘛，都没有在跳动了，也没有移动，看的字是平稳的。可是我们的内耳会感受到车子前进的加速度，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的内耳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前进，我们的眼睛却告诉我们我们是静止的。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冲突的讯号进到小脑以后呢，它的整合就出了问题。那么慢慢慢慢累积到一个程度呢，你就会开始觉得有点恶心了，开始觉得有点脸色发白了。时间更久的话呢，甚至就发作了，就会呕吐，会觉得晕眩、晕车的症状就完全出现了。
所以我们在车上 建议不要看书吗？
对，在车上看书的时候呢，如果你非要看的话，最好是不要看了，那否则容易晕车。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的话，有人特别敏感的，所以特别容易晕车，从小的，这个都是从小就知道了。那么有人是可以忍耐一些的，如果你非要看书的话，最好呢是看看呢，也要看看窗外啊，看看窗外呢就可以比较知道这种讯号是相同的，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哦，车子在动，那么我们人也在动啊，这样就比较可以减缓。
嗯，不仅仅是平衡的问题，在车上看书可能还会伤眼睛吧？
哦，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因为车子会跳动，所以我们必须在跳动的这个车子里面呢，去抓紧每一个字的话呢，第一个眼睛容易累，因为我们的肌肉一直要调整，第二个呢是伤眼睛的，因为它的焦距也一直在改变。
我在想啊，就是耳朵上帝给我们创造是一对的，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才可以专管平衡呢？
哦，当然是的，因为呢这一对的耳朵呢让我们能够分辨两个耳朵中间的讯号的异常，不是异常啦，就是差别，这两个耳朵中间的讯号的差别呢，这样子可以做一个分析，以后才知道我们的头颈或者身体怎么移动。譬如说我们在转头转到右边的时候呢，我们的右耳的内耳的前庭讯号就会加强，那么这个时候呢左耳的前庭讯号呢会减少，所以这个一个加强一个减少的相对的差异呢，可以送到小脑里面，让我们知道，哦，我们的头颈是向着右边转的。在一般你看前面正向的时候呢，两边耳朵的前庭讯号是相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小脑会通知大脑说我们的头是静止不动的，所以出了问题的时候就很清楚了。譬如说我们的右边的这个内耳出了问题，发炎了，它的功能下降了，这个时候即使你是看着前面头没有动的时候，可是因为你的右边啊这个讯号下降了，左边的这个讯号相对的增强了，你的大脑还会以为你的脖子是向右转的，
有点错乱了，
向左转，对不起，因为右边坏了就是向左转了，以为你是向左转就错乱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眼睛又告诉你你没动啊，眼睛看着前面啊，所以这样子一比较起来了，就开始晕了，这个就变成我们刚才晕车的那个同样的一个机转。
所以晕车晕船是从小就有的。
是啊，晕车晕船是一个我们讲是有一点遗传倾向。
哦，那长大会好转吗？
有的人会，因为有的人在长时间的，如果了他需要长时间坐车的话，那么我们的内耳也可以训练的，所以呢如果你常常坐车就比较不容易晕车了。偶尔坐坐车然后呢又看书的话，那就非常难过。所以是不是有的人到了长大以后就比较不容易？当然了，长大以后比他小的时候肯定比较好可是跟同样年龄的人来比，他还是比较容易晕车，所以晕车的体质事实上是跟着一辈子的。
哦，所以可以找一些预防的方式。那像一般人都吃晕车药，这样好吗？
可以啊，那么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吃了晕车药你可以不要发作了。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是要避免发作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应该不要在车上看书。那坐船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可以不要整天都在船舱里啊，可以到甲板上去看看外面的话，
通通风，
哎，你看看这船在动嘛，对不对？我们回到原来晕车的那个机转的话，那么你看到船在动，然后呢你也这个内耳也告诉你船在上上下下的晃，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有一些会晕车晕船的人就决定一上车一上船就倒头大睡。
所以睡眠哈，睡觉也是一个很好预防晕车的一个方法，睡觉。我们再回头再想想，如果你晕车的时候呢，吐完以后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休息、
对，如果你能够好好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当然有的人还会有点余震了，还会再晕一下，还会有的人甚至会晕个一两天的都有。
哇，
但是呢我们知道睡眠睡觉啊，好的睡觉睡眠呢可以让晕车可以恢复，所以有的人在车上就睡觉了，那么他可以很好，那么他可以呢避免头晕。
嗯哼，那有一些人他们会在上车或上船的时候少吃一点东西，对吧？对，避免呕吐。
是，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常常听到呕吐，吐出酸水来了。
哦，
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肚子里面有东西的时候会发胀嘛，啊，那么我们的胃里面有东西的时候发胀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吐。但是呢，你即使没有吃东西，还是有可能会吐。如果晕的话，那么你吐都吐酸水出来了。
嗯，所以吃少一点好了，就吐少一点。
对，要吃少一点，对，吃少一点会比较可以忍耐的久一点。
嗯哼。虽然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如果不抱持任何希望，连失望的机会也没有。长存盼望，永不放弃，绝妙家族为你加油。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佳美今天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耳朵会影响到的平衡跟晕眩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一般人平常的状况，就是有的人医师是说遗传性的问题会有晕车晕船晕机的现象，那么好像有一些人是因为到了比较年长的年纪，或者是因为他身体有一些变化生病了，会造成很严重的晕眩，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是，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各位提到，我们有四个机制，四个器官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如果我们年纪大了以后退化了，那么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差了，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肿瘤啦，我们长了一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到器官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共通的症状，就是晕眩。那么这个晕眩呢，非常有趣。我们在临床上面看了，好像是很多医生其实都不太喜欢看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啊，不太容易去分辨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来的，需要做很多的检查。但是呢，我们整个来看哈，最重要的，我们晕眩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呢，最重要是要来分辨你的晕眩是中枢性的还是周边性的。那么所谓中枢性的晕眩呢，就是脑部或者是小脑或者是脑干的部位呢，有了病变以后所引起来的晕眩。那么这种晕眩呢，有生命的危险。
哦，
这是大家害怕的。
嗯。
那么第二种晕眩是周边性的晕眩，也就是我们的内耳前庭系统出了问题，包含可能里面有一些积水啦，或者是神经的发炎啦等等，这个周边性的组织，耳朵的这个平衡器官呢发生问题的时候也会造成的晕眩。那么这种晕眩呢就相当的强烈，那么非常难过，天旋地转，好像世界末日般。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反而呢比较没有危险啊，所以周边性的晕眩是比较没有危险的，中枢性的晕眩呢是比较危险的。
中枢性的晕眩为什么会造成有生命危险的一个状况呢？
因为中枢性的晕眩呢，就是譬如说它发生的原因是中风
啊，
小脑的中风或小脑的出血，或者是脑瘤。脑瘤压迫，那么压迫了这个脑干的部位，影响到平衡神经，所以它的这个原因呢通常会致命，因为影响的这个部位非常的严重的，就是在小脑跟脑干的附近啊。那如果是中风的话，出血或者是梗塞，那么可能接续下来呢，除了这个平衡失去了以外，可能肌肉的没有力量啦，甚至呼吸心跳都受到影响的啊。所以这个呢中枢性的晕眩的，那么这个特别特别让人非常的惊讶的地方。
哦，这两者晕眩要怎么样处理跟治疗呢？
当然这是医生的工作嘛。
是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对对对，我们是对着它的发生的原因来处理治疗的。譬如说，我们先从周边性的晕眩来说，周边性的晕眩有四种最常见到的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耳石症，或者叫做良性的姿势性眩晕。那么它是因为呢，内耳里面有一部分的碳酸钙的结晶啊， 脱落了以后，顺着内耳的淋巴液呢漂流，漂到本来不是它该去的地方了，所以呢它就会在你一定的动作下面呢会刺激诱发出晕眩，这是耳石症。那么第二种呢是前庭神经发炎，那么可能跟着感冒来的，如果你感冒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呢造成发炎的感染哈。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讲说内耳积水或者是美尼耳石症，那么它可能因为自体免疫的问题，可能因为外伤的问题，因为发炎的问题，造成你内耳的内淋巴液过多，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晕眩。第四种呢就是这个我们讲听神经的病变，那么听神经可能长一个瘤子压迫了这个平衡神经所造成的晕眩啊，这是所谓的周边性的晕眩。那么治疗呢都是各个针对它不同的原因来处理的，所以基本上都可以控制，时间的长短比较没有生命危险的。
用药就好，不用手术吗？
也有用药，
也
有用药。如果控制的不得法的话，或者是说用药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还是造成反复性发作的时候呢，就需要用手术治疗。那么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有替有一个大概40多岁、50岁的妈妈做了这个手术，因为她反复发作晕眩。那我问为什么要做手术呢？因为他做的手术就是要把这个平衡神经要切断，这样子他就不会晕了。这个手术相当的精巧，而且蛮大的哈。那么这样子的手术为什么要做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他晕眩要做？原来这个妈妈是 school bus 的 driver， 就是他是专门开儿童的这个。
掌管很多人生命啊，
对，所以呢他就非开不可，否则他就要换工作了。
那另外一种比较让人担心的致命性的晕眩，
对，致命性的晕眩呢就是中枢性的晕眩，那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么因为它发生的位置都在脑干跟小脑附近，我们知道脑干是我们的生命中枢，那么脑干呢它可以控制我们的呼吸跟心跳，所以如果是中枢性的这个晕眩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针对它的原因，譬如说它是梗塞，所以说这个血管塞住了，我们就要让这个血管打通。如果是出血的话呢，就要控制出血，甚至要开刀把血排掉哈。那么如果是长瘤子的话呢，那么也是要把瘤子适当的摘除，因为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看瘤子的大小跟位置来决定手术的方法跟拿掉的多少，这个中间后面的治疗呢都是针对它的原因。
比较难处理
比较难处理，对，
也比较有危险性，
是，所以应该都是在医院里面呢，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这个疾病，而且是训练耳鼻喉科医生一定要能够分辨出来到底是这个病人的晕眩是从周边来的还是从中枢来的。
所以我们有晕眩的问题，我们要请教耳鼻喉科医师，对吧？
是的，没有错的。当然我们事实上呢对于晕眩问题的了解那在耳鼻喉科医生的这个训练里面是相当的完全的。
我们的健康应该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医生的责任。那平常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保养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保持平衡，避免让自己身体受到损伤，然后导致往那个晕眩的方向去呢？
最重要的其实我在临床上面看到越来越多呢，当然我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看到都是严重的病人啦，有中枢性的啦，有周边性的，都是拖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不好了才从诊所或者小的医院转进来的。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我开业了以后，我就发现哇，好多的晕眩都是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来的。循环不良的原因呢通常是长时间的焦虑、焦躁、压力太大，长时间的睡眠不足或者是没有办法入睡。还有一种呢，我也发觉有一种人呢特别容易晕眩的个性呢，就是很急的个性，急性子的就急着把事情做完的。我看到还有很多60、70岁的妈妈还在急的。
我妈妈就是这样，我常常提醒她，你退休了你不用上班了，你为什么要赶时间呢？
是，所以她会说这就是我啊，我就是这样啊，我从小就这样啊，对， 所以呢这样个性的人哈，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他的组织结构，我讲的是这个血管啦，或者是其他的组织哈器官，可能如果有相对的有一些的不是这么的功能正常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晕眩。也有人说这叫做自律神经失调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平常怎么样保养照顾自己身体呢？很简单的，就是好好睡觉，放慢脚步，放轻松，这样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去找耳鼻喉科医生的麻烦，是吗？
应该是这样啊，尤其年长的时候我们更要学习啊，我们总是有一些学习，那么年长了以后呢，我们什么事情放慢脚步，对大家都好。
好，我们从现在开始啊，我们来听梁医师的建议，平常就放慢脚步，好好的睡觉休息，照顾自己的身体。非常谢谢梁医师跟我们的讲解，谢谢。
不客气。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